以的，看得见。
好的，谢谢 Lucy。那各位线上的伙伴，大家好啊，也很就是感激大家就是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面抽空来参与这次直播的分享。那我相信呢，愿意来听这个主题的同事呢，肯定是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感觉到了一种困惑和急切的希望得到一些交流啊，这样的一种愿望。所以我也希望我今天的这个主题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启发，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那此前呢，在这个今年的年初啊，我做过一次这个 AI 在财务领域，包括一些审计领域的一些应用场景的分享。那到了下半年呢，我们的活动策划人啊，Lucia 也跟我讲，他说：“哎，其实企业对这一波 AI 的应用呢，基本上掌握的差不多了。大家可能更加关心的是我们的这个人才梯队的一些构建，那么对我们财务的人才的一些影响。这里既包括了关心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啊，如何去规划的个体的这个需求，也包括了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我们作为企业的这个部门负责人，我们该怎么样去策划和规划自己的这个人才梯队的建设，怎么样从内部培养，怎么从外部去招揽人才，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次线上的直播分享。在开始正式的介绍之前呢，我可能还是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之前是在普华永道管理咨询啊，做了20多年，那么差不多是今年3月底啊离开了普华永道，中间呢，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加入了一家大型的这个一流的企业啊，做内审总监啊这样一个角色。那么，在我过往的这个20多年管理咨询的服务经验里面呢，包括就是从最初的财务审计啊入手，那做了一段时间财务审计，我当时就意识到，那么很多企业用 ERP 管理之后，包括一些复杂的成本核算等等，都是系统跑出来的。那企业的财务其实已经变成了数据处理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承受。所以后来我就加入了这个世界一流的软件工程师 Oracle，做了一段系统的工程师，做了差不多4年。那么是在2010年加入了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那么先后呢，从事了这个内部审计工作、内控工作、信息系统审计工作，中间还包括2年外派到这个普华永道纽约这个办公室去工作。那这个过程中呢，我自己亲身经历了我们中国的这个企业一步步的从这个单体的这个财务管理软件，到这个集成的 ERP 的一体的业财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软件的一个实施的过程。那原来我们的审计工作呢，都是基于这个统计学的抽样的原理啊去执行的审计测试。那到了纽约之后呢，我看到在这个成熟的国家，在企业的信息化条件基础比较好、数据条件也比较好的情况下，当时是2014年啊，企业已经开始进行了这个全量的数据的审计啊。当时《华尔街时报》我记得很清楚啊。那么企业在进行这个全量数据审计的时候，定的一些指标啊，还有一些这个特征值呢，能够对全量的数据进行筛查，凡是异常的都查出来。那这就跟我们原有的这个审计工作其实是出现了一种颠覆。所以在年初的时候，我在做分享的时候，是从当时最热的一个话题，伊隆马斯克，大家知道带了6个这个技术专家，平均年龄只有21、22岁这样子，去在几天之内查出了非常多的问题。依赖的就是大数据技术以及对信息安全的熟练的掌握啊，这里就不多说。那回到我本人的经历，那么我是在2016年回国之后呢，继续帮助很多企业啊上这个数据中台啊，数据看板。那么到今年，大家又开始来问说，哎，这个 AI 在我的企业能用到什么程度？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离不开我们过往的一些努力形成的基础。这里面包括对于基本业务流程的标准化的一些治理，包括对标准化治理之后形成的系统化的管控、系统沉淀的数据的利用啊， 所以这些话题实际上是有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的。好，那我的自我介绍就是到这里啊。那么在我们探讨 AI 对财务的影响这个话题之前，我想问两个问题。就首先啊，您在企业里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岗位啊？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或者是说，那你的计划、你的期望，您想达到下一步的这个工作岗位，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比如说，在我过往带过的团队里面，啊，我经常会让我的团队去思考，你在职业发展中，你的优势是什么？如果一个团队有十几个人，那么每一个人，你跟其他人的区分点在哪里？你具有哪些不可替代性？如果把这些问题想清楚，那么需要什么能力，需要去补充和进行怎样的一个发展，就会比较清晰。这里面呢，我们会着重的分成这个执行层面和管理层两个层面来进行讨论。好，那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我们大致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谈一下这个 AI 对于财务的多维的影响。第二个呢，我们会探讨未来财务的人才与技能的一些需求。第三个，我们会着重的去分析不同层级的财务人员的转型路径和能力的重塑。第四个就是从个人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去提升自我的能力，去系统化的赋能。那其实 AI 对财务的影响是很多层面的。那从操作层面来讲，我们能看到的是，有了 AI，我们的执行工具更有效了，工作的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那管理层面呢，决策也更加扁平啊，管理层可以通过一些数据看板，很直观的第一时间的去看到一些数据，而不需要通过过多的中间的一些报表的一些手工的处理啊。通过人为的加工和调整，看到结果，这是 AI 对于我们财务甚至整个企业的一个直观的影响。那从操作层面的革新呢？我们认为啊，我们从财务人员的岗位定位来讲，这个内心要有一个认知，认知就是我们不再是账房先生，我们是真正的成为了战略伙伴，因为我们能够掌握的信息，以时间维度来讲。啊，每单位时间掌握的信息量、数量、质量都跟过去有了非常不同的提升，这使得我们真的是直接可以面对业务啊。我们把财务的这个定位从记录过去升级为预测未来。我们在工作中运用的比较成熟的工具包括什么？包括智能的账务处理和这个凭证的一些处理。那很多企业其实基本上都已经搭建完成了一些财务共享中心，而财务共享中心其实是一个技术要持续迭代的一个中心啊，并不是建成以后一劳永逸的。在财务共享中心里不断的去应用，比如说像 OCR 啊，去原来过去呢只能识别一些结构化的一些文本，像发票等等。现在呢，由于有了 AI，可以去识别一些非结构化的，像合同的信息。啊，还有一些非标准化的一些格式发票，它都能够通过 AI 的技术去智能识别提取出来。那是提取出来之后，再通过一定的规则化，是可以自动生成会计凭证的，极大的去提升了这个数据录入的效率和准确性。啊，加上我们前端现在会有非常多的商旅平台啊，包括携程啊、滴滴等等等等的。那整个企业在一些基础信息处理上的速度是极大的提高了。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从税收的角度啊，这个国家的这个税务系统，它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去提高对信息的这个甄别能力啊，也是在提升的。所以，对于企业来讲，我们的这个财务人员对一些基础信息的审核风控，那实际上要求也是更加高的。第二个就是流程机器人的一些自动化。那之前呢，在建财务共享中心也好，或者是有的企业不方便建财务共享，但是也多多少少的引入了这个财务的 RPA 机器人。那这些机器人呢，它是不需要给加班费，24小时能够不间断的执行。像我了解的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啊，它有一个机器人的管理中心， 可能有几百个机器人啊，在不同的流程上去完成这个一些最后一公里的，但是是一些重复的工作，像自动对账、费用报销审核等等，这些大家都知道的。那更先进的一些企业呢，对于这个账务审核，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信息生成之后，有一个就是去建立一些不断去沉淀一些规则，建立自动化的稽核、财务稽核，叫形成一些沉淀好的稽核模型，这些也都是非常好的自动化的这个取得上的进展啊。那还有就是从整个业务流程端到端的优化啊，这一点上，我们的这个基于大数据，我们不能够完全只看 AI 啊，AI 只是一个新出现的工具。那么我们要把它叠加到过往的一些技术去叠加使用。那么对于一些海量数据的一些分析啊，包括对于应收账款的账龄模式、拖欠风险，去识别优化出来催款策略。那这些模型的这个原来的分析，我们只能基于 Excel 表的数据分析。但是现在由于有了 AI 呢，我们可以通过客户订单的信息去分析客户的下单模式啊、订单偏好啊、信用情况啊、收款量情况等等，去搭建一些更复杂的，但是更为准确的这个客户的应收账款风险的一个预警模型。这些都是在过去啊比较难以依靠单兵作战来完成的工作。所以从操作层面来讲，我们个人的能力边界其实是扩大了的。好，那再谈到管理层面。管理层面呢，我们认为啊，现在的 AI 其实可以把它看成 CFO 的个人小助理，可以看成实时参谋。这里面既包括专业的工作，也包括一些事务性的处理。那么 AI 的处理能力其实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简单的讲，我们会比较关心的这种预测的模型啊，包括对于预算的管理、预测的管理。那么这一点啊。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能够怎么说，就是不能够对 AI 有一种幻想，不切实际的幻想啊。就是有的人说，哎，我能不能用 AI 预测一下，我的盈利数据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数据的这个预测呢，在局部有充分的这个数据输入和规则的情况下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讲是成熟一点的。但是在一些非常混沌的、缺乏一些大量数据基础的情况下，这些预测还是要谨慎，因为 AI 还是存在一些幻觉，以及输入数据不确定性导致的输出结果不是很可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在预测方面实际上是有了一些进步。第二个呢，是这个风险的一些预警和监控，这也是我们财务是同时兼具了企业内控的责任。我们对一些这个风险的这个判断，可以结合 AI 识别到的一些特征的行为模式、一些特征的指标，来进行一个问题的直观的呈现。这一点呢，比原来我们财务坐着等 IT 给我们开发数据平台指标要更好一些。那么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投资涉及到的因素就更多了，除了最基础的财务信息，我的投入产出比、我的成本、我的市场预测，可能还要综合非常多的一些市场因素啊、竞对的一些因素。那么有了 AI 之后，在短时间内做一个简单的啊初级顾问的层面的一个尽调报告的能力是具备的。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让 AI 作为 CFO 的实时助理，我们可以从这个预测、风险管理、投资管理等等几个层面，都去或多或少的使用到 AI。那从财务人啊，我们从岗位的一个观察来看，财务人必须要掌握新的生存技能啊。这里面呢，从数据录入员要更多的将工作时间分配为给数据的分析，所有的数据录入的工作，我们都需要去识别一些信息的特征来源，尽量的就把它自动化、系统化。我们要从这个报表的会计，那么原来去编制报表，做很多很多的这个分摊调整， 去变成业务的建模师，我们真正的去了解业务，去根据业务去搭建我们有效的分析报表，去为业务服务，去支撑业务的发展。第三个就是从审计内控的专员转为 AI 风控官啊。这是前面我们提到的 AI 对财务的这个多重影响。其实我们认为这种能力呢，可以简单的分成四块，后面我们会展开讲。这种能力，这四个能力就是我们财务人员的数据素养、实际以及使用工具的能力，和对于规则的识别，和对业务的这个翻译能力，就是我们是不是很好的业务翻译官。那核心呢，还是要在AI 的安全，包括伦理道德以及合规的前提下去使用。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AI 时代企业级这个应用场景及未来人才的需求。那么之前呢，就听过我直播课的这个同学呢，应该对这张图有印象。其实呢，我们目前的企业，更多的大型的企业呢，是通过一群人去组织资源啊，去完成一些协同工作啊。那么当然这个企业会有一些核心的资源，比如说特殊的产品啊，有这个专利的技术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渠道以及掌握的一些下沉客户及市场等等，那么共同由一群人来完成。那么这一群人呢，在过往的这个十几二十年的高度发展过程中呢，企业的这个信息传导是通过这样一套系统架构和人员组织来完成的。什么样的人员组织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企业的前端业务，包括了比如常见制造业会有研发、有采购、有生产、有销售，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联网传感器、生产机器等等系统，构成了这个集成化的信息系统。然后呢，再通过信息系统沉淀新生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啊，稍等，给大家看一下。对，就为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沉淀下来的一些系统数据，形成企业全景的一个看板，这样一套体系。但是这种信息传递啊，我知道很多人在企业里啊，可能一开始你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它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但是只要过了半年，所有人都会被同化，说哦，我们企业就是这样子的啊，也只能这样子。但是这些东西是一定是必要的吗？我们说不是的。其实从企业管理和我们的业务来看，它真正需要的是我的数据做一个有意义的呈现。那么这个呈现不一定是按照财务的规则，或者是说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我们要看到的数据和财务数据有可能不完全是统一一个维度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其实理想化的 AI 将全面取代已知规则的业财的集成与核算。那关键的这个专业人员啊，只要关注企业的管理资源分配，将这些重复的有规则的工作形成的算法和数据标准去交给AI 完成就可以了。那企业需要什么呢？需要是管理规则的这样的不断的梳理和识别，再将我们管理的标准完善啊，反馈给前端的业务的开展。那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呢，再通过算法的实现啊，就形成了财务管理需要的双口径的一些报表也好，一些数据也好就可以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AI 不能够一步做到呢？就是因为我们处在不同的信息岗位上的业务流程上是人啊，而人并没有把所有的数据都形成到系统里。那因而呢，这些数据不完整，规则不完善，还是需要大量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但是呢，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目标之后，我们就会具备一种思路。我们能不能通过把人的行为去规范化，把一些所必须的数据，我们不说全部的数据啊，所必须的数据不断的去形成数据的标准，去沉淀下来，那么从而呢，能够让规则 驱动整个数据流、信息流的一个流向。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只是去做一些最灵活、最必要、最有创造性的工作，把这个人从这个繁琐的流程和一些让人觉得非常冗长的沟通中解脱出来。这是我们在做企业的整体的规划的时候，我认为作为财务部门的负责人或者是一把手财务总监要有的一个前瞻性的视野。我们具备了前瞻性的视野，我们才可能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去努力。好，那具体来说呢，其实未来财务人才的画像呢，分为这四个维度啊。一个是从工具的使用者变成 AI 的协作者，大家都知道 AI 呢，它只能把它当成一个助理，最多是高级助理，不能把它当成专家和大师来用。他所知道的东西呢，都是市面上人云亦云的东西。稍等一下，那么要想获得这个真正有这个针对性的、有业务洞见的这样的工作成果，是离不开人去纠偏。但是我们未来的财务人才依然需要有一些技术的硬技能，包括对 AI 基础和应用的这个理解。我们不需要成为算法工程师，但是我们要理解生成式 AI 的基本概念啊，还有它的一些好用的、常用的一些软件啊。前面我们介绍过像 Get 笔记呀、密塔呀，还有一些这个知识库、本地知识库等等的用法。我们能不能了解 AI？ 我们能不能对 AI 提问的时候做到尽可能的限制 AI 的自由发挥和幻觉啊？这是一种基本的能力。第二是对一些数据分析和编程基础的理解。那在过往我们在手工处理这个大量的数据的时候呢，我们过多的依赖这个 Excel。现在有了 AI， 我们写红也变得容易了啊，起码对 Excel 的掌握是进阶的，还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这个 AI 数据处理软件，可以更加智能的实现一些数据的拆分啊、清洗啊等等。这些工具和软件，我们如果自己不具备能力掌握，能不能把它转化成一种需求啊，提给你隔壁的啊这个 IT 部门 IT 小哥说，哎，你帮我研究一个什么什么，我想实现个什么什么，能不能用 AI 解决？这些都好过我们自己啊，就是觉得，哎，这个我把规则说给他，我可能自己也做出来了。那如果这个工作是重复的，就值得你我们去探索一下数据的分析和一些编程的一次性的一些工作的设定。那第三个就是AI 工具的操作能力，要去熟练的使用企业引进的各种 AI 财务软件、RPA 工具，还有一些 BI 可视化工具等等。那像有的企业已经上了这个 ERP 的，那我知道的有些财务人员，他对 SAP 或者是一些软件的理解仅仅限于常用的几个这个操作路径或者是操作命令，这个是远远不够的。这对整个企业使用业财一体的这个软件来讲，那么我们的这样的岗位的财务人员就没有达到充分利用企业以投入资源去发挥效能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如果是财务的管理者，应该就不断的去牵引和促使我们的这个财务同事去扩大自己对于工具使用的边界啊，从而能够具备这样一个技术的硬技能。那第二个维度呢，是对数据的分析和洞察力，这个我们是一直去强调的。那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企业的这个财务人员，他可能会坐着抱怨说，哦，这个数据业务给的不好啊，所以我分析不出来。那我们能不能够反向的去理解，如果我需要分析出有价值的结论，我应该倒推业务做怎样的管理的改变，去提供什么样的数据，我们形成良性的互动。所以这些都离不开对业务的洞察和对数据的分析。这里面的数据分析和建模能力是我们财务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核心能力，即便在 AI 时代也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去结合对业务的理解，利用 AI 进行更精准的预测和场景分析，把这些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洞察。 同时也要有批判思维，不要全盘去接受。这是我们在考虑，就是增强我们数据分析能力和洞察力方面要去做的一些工作。第三个是业财融合战略思维。那未来的财务人员呢，必须是业财融合的专家，要去深入理解业务逻辑、运营模式和战略目标啊，才能够让财务数据真正的服务于业务决策。那从战略沟通，那么从这个战略沟通和协同来讲，财务也不再是孤立的后台啊。我们最近注意到一个著名的这个 to C 端的平台，它的财务 BP 呀、啊，就在这个比如说双十一或者618这个大促的时候，就跟业务站在一起啊，它所有的这个促销的这个 package 能够迅速的转化成这个业务在大市场中的一些降价的一些策略，这个时候财务才真正的起到了给业务去优化资源配置的这个能力，而不是远远的站在这个战场的后端啊，去就是很延迟我们的一些反馈和支持。所以对于场景的设计和架构能力呢，是对我们这个财务管理人员提出来的要求。因为这个具体的操作层面，它局限于对一个流程的这个执行和操作上，它没有能力和视野去看到全局。那么很多公司的这个流程和架构，由于有了更先进的这个技术和更透明的数据，我们可以从本质上去思考，是不是有些工作和流程仍然是有必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去重塑整个的场景和架构，就是从这个工具使用者要变成场景的架构师，去识别业务上的痛点，去设计一个更合理的一个架构，这是要求我们具备的战略思维。那么有了 AI 之后，其实风险和伦理合规的要求也更高了，因为信息泄密也变得更容易了，我们的很多数据沉淀在系统里，那么在跟 AI 的互动过程中，我们要去考虑有没有泄露的问题，还有 AI 给的这个结果如果不加以充分的验证，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是在信息化时代尤为要重视的一个点。我们甚至在财务部门要有专门的一个合规的岗位，或者是一个安全合规的一个兼职的这样一个职责，去确保我们所使用的数据的一个可靠，同时是安全的。从核心技能提升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说 AI 啊，它承担了大量的重复性的工作。那咱们财务人员的价值在哪儿呢？在于那些 AI 没有办法替代的能力。我们的能力模型要从传统的这个专一，要向派型甚至 M 型，其实就是一专多能啊，这样的一个维度去拓展。那么我们懂财务，懂税务，甚至要懂 HR 对业务的驱动的考核，了解人去做一些工作的动因，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做管理工作，去做风险控制工作，去做业务赋能的工作。那么也就是要在精深我们财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要去拓展出来多维的一些学科的能力，包括数据科学、技术应用、业务洞察这些支柱性的能力。那未来的财务人才就不是传统的数字搬运工，而是具备这种从贯穿企业端到端的啊，整个流程打通的业务思维、战略思维，并具有创新能力这样的复合人才。所以呢，我们在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财务人员还需要具备比较强的这种伦理意识和法规意识，尤其是数据安全的意识，来保证我们的这个工作啊，是在一个可控的一个前提下开展。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不同层级的这个财务人员的转型路线。那么对于一些基础层级，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操作层，他的工作经验呢，基本是在1到3年。那主要呢，这些工作是主要是集中在凭证的录入、数据的清洗和自动化脚本的编写。这里呢，就是大家可以给自己立个小的目标，能不能用 Python 自动生成银行余额调节表啊，类似的一些基本的表单。这个我们作为财务主管也可以要求 我们的基础工作同事能不能解决一个小很小的很具体的一个工作场景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用 DeepSeek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 AI 软件，大家自己比较熟悉的啊，去做一些简单的代码编辑，然后让代码运行起来已经不难了，一些 IT 小白也可以做了。我们就从这个编写银行余额调节表开始，因为当你自己能够做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以后我加班我不用等着 IT 给我解决问题了，只要这条路跑通了，我可以做这样的脚本，我还可以做合并报表的脚本，可以做很多很多由简单到复杂啊，都不断去尝试自己去解决的这样的脚本。那么对于中层来讲，就是具备了3到8年的这样的工作经验，那人才升级的路径呢，要从报表分析到预测建模，再到业务资源配置这样的一个路径去做转换。那这里啊，我抛砖引玉提出一个小目标，能不能去主导一个由 AI 驱动的滚动预算预测的项目。也许你会说，哎呀，我们这个项目太复杂了，就不能完全交给 AI 来看，没有问题。那能不能把其中的一两个环节，规则性比较强的这个环节交给 AI 去来做，可能是帮用 AI 帮你去建立一个模型，也有可能是 AI 只是执行其中的一小步的这个测算啊，或者一小步的编程，这些都是可以去尝试的。再把这些人和 AI 交替迭代工作，形成你的新的一个工作路径啊，去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那对于高层来讲，像8年以上，尤其是处于这个企业财务的这个第一号负责人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战略型的财务，以及对于公司范围内的AI 的安全与合规这样的一个职能的一个执行。我们能不能建立，就是去建立起企业级的 AI 财务中台？那比如说在这个 AI 的这个赋能下，我们原有的一些数据平台有没有一些改善的点啊，可以在这里面去做一个考虑。具体来讲，我们的基础的会计人员，从数据录入员到这个数据分析师到 AI 训练师，我们面临的现状和挑战啊，这里面我们做了简单的一个分析。那其实基础的人员呢，是受到 AI 冲击最大的群体啊。我认识一位 CFO， 他在这个上了我们的 AI 课之后呢，回去啊，就马上跟他所有的这个团队说，你们要马上去学 AI 啊，你们要去学习，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去寻找自己下一站，你的下一个岗位会是什么。因为这里面的工作场景包括了简单的凭证的录入、对账、报表出具啊，甚至一些基础的成本核算、分摊管理等等，这些工作都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和挑战。那转型的路径呢，像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样，就是先成为这个数据的指挥官，我们能不能从处理一单一单的数据这种思路跳出来，去变成去识别我的数据源在哪里，我的数据规则是什么，我需要的指标是什么，我是通过什么样的规则和数据源形成我要的工作结果啊，也就是成为数据的指挥官啊，去做初级的数据分析，并探索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去做的领域。比如说过去有一些应收会计啊，他在跟这个业务的这个长期的接触过程中，他可能更加了解应收账款的风险性，那能不能够转型成为客户信用 AI 训练师，通过标注数据来优化信用评估模型？那税务专员能不能够转型为税收筹划的算法工程师，来参与税务的这个算法的优化？这些都是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通过去沉淀自己对业务的理解，通过对数据知识的一个掌握，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转型路径。这种能力重塑的关键是基于我们要去熟练掌握数据分析的工具，企业级的 ERP， 我们的数据平台，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小作业、小任务，我能够简单的去编程、编代码，和 AI 协作平台来形成我们把我们原有的细分领域的这种不可替代的能力，变成自己新的，给自己创造出来一个岗位。那从财务经理来讲，要求就更高，那我们要从账本的管理者变成流程架构师和业务伙伴。我们现在呢，财务经理不仅要管团队，还要确保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合规性，对整体的工作成果要去负责任。那在这个新的时代呢，我们刚才提到了，要成为场景的架构师，要有更高的视角去主导和设计优化这个 AI 加上原有的很就是很 stubborn 很固有的这种 RPA 的混合的一个工作流程，去识别自动化和智能化的一个机会点啊。那同时呢，要成为这个数据故事的讲述者，我们生成的这个报告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反映我们像原来手工编制的这个报表一样可信的一个企业的业务状况的一个画像啊，去向管理层去阐述我们数据背后的商业故事，提供更多更大的价值啊。这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要具备战略思维，去跨部门协作的能力，都要把我们自己从原来的这个舒适圈里面向外去推啊。我们去跟更多的人去谈，我们去思考我们掌握的数据能够提供怎样不一样的视角和价值啊，把我们自己个人的角色和在企业的能量场的层级都去做提升。这是从财务经理的角度我们给出来的一些建议。那从首席这个财务官 CFO，我们觉得其实每一家企业对CFO 的定位都不太一样啊。有的企业 CFO 主要大部分时间精力花在融资上，有的企业的 CFO 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个对内的一些管理辅助性的，尤其是对一些预算的牵引上。那还有的企业的 CFO 呢，主要是花在外联上，跟政府、跟银行、跟等等的税务去打交道啊，这些都是不一而足。当然也有更多的情况是一把抓，就什么都在 CFO 的这个肩头。所以对于 CFO 来讲，我们更期待的是看到整个商业环境大家的数字化的能力和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要求上下游跟我们同步一些非核心商业秘密的一些数据，来减轻彼此沟通等等的一些这个成本啊。那么像我了解到的一些企业啊，他们对于一些供应链的一些库存就做了同步，所以对于自己生产的一些计划、采购的计划、库存管理都得到了极大的优化啊。这个思路呢，实际上是要求我们看到市面上或者是整个市场上一些成熟的技术应该有哪些，那我们就能够去做判断和要求啊，能不能把你的什么什么数据同步给我？对，这就是一种战略的高度，从产业链上下游去做好更大的一个效率的提升和协同。那从这个企业内部呢，我们可以把自己定位为数字化转型的总设计师。我看到的数字化做得好的企业，不是由 IT 来领导的，大部分是由财务领导的，或者是财务和业务一起去主导，去由这个 IT 去做支持的。那我们到底要去到哪里，我们的 CFO 是有资格成为这样一个数字化转型的总设计师的。我们还可以把自己定位为 AI 治理与伦理的守护者，我们对于一些企业的一些重要数据的一些定义，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全面的风险管理和治理的框架，这也是 CFO 需要重点去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人才培育方面，也要去看到我们前面提到的，我的基层的人员应该怎样去做转变，我的财务经理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和素养，从而搭建一个面向未来的一个人才团队。好，那从组织落地上来讲呢，要分三步来构建这个 AI 的财务能力。第一步就是做好技术搭建， 包括该有的数据中台、该有的 ERP 都要有啊，千万不能说我什么都没有，我认为 AI 来了就一切可以实现，并不是这样的。数据质量不好，AI 也束手无策，它只能给你胡编乱造，所以要搭数据中台啊，部署一些简单的工具包，然后再做一些大的部署，集成部门间的拉通，去掉冗余的流程，去实现企业的更集约化的，用更少的人、更少的资源去取得应有的一些业务成果。第二个就是做好人才的升级，我们要成立这个财务的 BP 和 IT 形成的这个混编突击队啊，就不要自己各干各的。我看到很多企业的 IT 呢，非常的独立啊，非常有自己的想法，说你们财务不懂技术，但是 IT 想发挥作用，必须要在包括财务和业务的这个领导下，有目的的去形成一些交付的成果，不能纯粹为了技术而去突破。那甚至呢，可以每个季度也好，或者是说按照这个一些月度啊、年度等等，给每一个我们的这个人才去设定他的一些成长的一些目标啊，提升团队的协作效率。第三个就是治理机制啊，治理机制也是要配套跟上的。一些大型的企业呢，已经投入了资源去做 AI 的这个本地化的部署，要买服务器啊，甚至呢要配备相应的人员，做一些模型的优化和调整，去评估一些 AI 本地化使用的一些安全和风险情况。基本上经过本地化部署以后，很多这个大模型能够在企业组织内运行，安全程度就得到了一些有效的一个保障，企业的整体的效率就提升了。这个就不能够是单兵作战，我们独立的一个财务人员说，哎，领导，我想用一个什么 AI 的工作，领导说不行，这个不安全，那你就没有办法了。我们能不能推动组织的整体的变革？能不能推动啊，组织内部大家都用一个安全可信的一个 AI 去提升能力，这是从组织落地层面来讲，要有三步来构建这个 AI 的能力。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何系统性的赋能自我啊。其实呢，简单的说就是三步，一个是自我的评估和定位啊，你现在是个什么水平，你在哪儿？第二个呢，去设计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啊，那这个学习路径呢，我刚才也简单的做了介绍。你在不同的这个年资的情况下，你应该怎么样去定位自己？在这个定位的前提下，你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小目标里迭代一个小目标的实现，去提升自己的能力？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持续的要去做。这个 AI 来了呀，大家不要等。第一，不要等。不要去等着 IT 会了来教你，我们自己要去学，力所能及的学。第二个就是要动手做，看100本书不如自己跑通一个小程序啊，不如自己用 AI 软件去完成一个小的工作目标，形成一个小的一个模板。展开来简单讲讲啊，一个是说自我的评估和定位，这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要坦诚自己对 AI 的认知水平，能不能大家开个会坐下来啊？说这个团队里面啊，我是怎么用 AI 的啊？我对 AI 的认知停留在，比如说写写会议纪要，还是说我的 AI 已经能帮我变合并报表了？大家要去做一个自我评估和小组的一个相互评估。第二个做技能的盘点，去看一看啊，AI 的技能大家都用到哪些？不瞒大家说，我自己在我的团队里，我给我的团队的队员，这个星期部署了一个小任务，我说你去看一看能不能快速的用 AI 画业务流程图，而且要标准化的模板。同时呢，你要探讨几种不同的这个 AI 工具画出来的流程图的优缺点。这个优缺点可能要包括效率啊、表达形式，更重要的是安全性啊，是不是啊足够的安全？那这些这个技能，大家点一点，哪些人适合去做这些这个比如说，包括对一些图形化的输出，还有一些报告的输出、报表的编辑，把这些不同的能力做好盘点，然后呢，再结合个人的兴趣和目标，去明确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成为数据分析专家，还是业财融合专家，还是流程优化的专家，或者说我们的企业需要什么样
老
的人才？
师，您的
哦，对，
麦有点卡。
哦，好的好的。现在呢？现在好一点吗？
啊，现在好了。
嗯，好，对。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再结合企业的需要去看我的价值定位是在哪里，我怎么样使自己成为企业不可或缺的人，我能够给企业提供价值。第二个呢，是设计个性化的学习路径。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系统化的学习 AI。那很多人可能学 AI 呀，他给自己立的目标有点大，想去搞这个模型的这个大模型的调试啊。其实可以简单的先学应用的场景，学不各种好用的工具，嗯，然后像这个模型参数的这个简单调配呢，很多懂 IT 的同事呢，他一下子就能够帮你去做到，你也不需要去做特别多啊。待会儿我会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这个是能够让我们这个财务的小白也可以很容易上手 AI 的这样的一本书啊。这是第一个，要系统化的学习 AI 啊，大家不要把这个东西想得太复杂。我是不太建议去学机器学习啊这种啊什么神经网络这种东西啊，这个跟你就是术业有专攻，我们的专长不在这里的，就不要去啃这么硬的骨头，嗯。系统化的去了解一下 AI 到底是怎么用，都有哪些场景。第二个，去掌握一些核心的语言工具，用 Excel 多的就看看 Python 啊，或者是 DeepSeek 去帮忙去写红。只要跑通一个小的一个场景，你就有信心了。那有了信心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再学多别的。嗯，那至少呢，学一门编程语言和一种可视化工具，像 Tableau 啊、Power BI 啊这些。其实是既简单又好上手的，嗯。第三个就是参加一些实战的工作啊，可以给自己定个小目标，不敢写到自己的这个业绩 KPI 里头，就去参与一些公司的一些辅助性的一些项目啊，在这个实战中去跟别人交流，自己去打磨啊，去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尝试过程中，这个能力就能得到真实的一个提高。这是我们。建议的第二步，第三步就是持续的实践和迭代，在工作中应啊，去不断的去寻求一些横向的帮助，内外部的资源，建立反馈啊，终身去学习。好，那这里呢，我列了一个简单的行动清单，大家可以参考，当然可以列自己的，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在个人这个层面上。定个小目标，本周呢就学会用 GPT 去写 SQL 的查询，去查一下你的库龄啊、应收账款的账龄啊这样的，你的数据库的脚本，比如说是这个 SAP，能不能去找一些你们部门的这个 IT 问一下，说哎，咱们这个库龄表或账龄表一张底表叫什么？我怎么样去实现我这个命令行啊？你呢有那么一个小时、2个小时把这个事儿跑通了。你就会觉得，哎，特别有这个信心啊，能去做更复杂的事情。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Coursera，这是一个网站上有一些公开课，AI for Everyone，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课程。那我推荐一本书叫《成为提问工程师》啊，这本书呢是。相对较早，是2023年左右、24年左右出版的一本书。那由于现在的 AI 的迭代呢，我们的提问呢，可能不需要像之前那样严格，因为之前的 AI 幻觉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呢，仍然是一种高效的提问的技术。同时呢，大家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啊，它能够帮你去了解 AI 背后的一些工作的原理。甚至哪些参数在你的输出结果上有什么影响啊？这本书也很好懂，就是看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看，就是你看到你觉得哦，他一说你就懂的，你就哗哗翻过去。哎，有一些东西很新鲜，原来从来没想过，细看一看。这本书有个一两天啊，这个平时那么一天有个1个小时左右就能看完啊，是这么一本书。但是呢，对我们去整个去提高工作效率啊，利用 AI 更好的为我们服务是非常有帮助的。 还有一本书我没写上，是那本叫斯诺登啊写过叫《永久记录》的一本书。这本书是之前就是曝光棱镜计划的一本书，但是它是对于我们财务人员去理解整个信息社会它是怎样运转的，是非常深入浅出的，像故事一样好读的一本书。大家有时间有条件可以去看一看，叫《永久记录》。那团队层面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财务的这个部门也好，团队也好，渐渐的学会用这个 Power BI 代替 Excel 去做动态的一些图表，做一些呈现，用一些这个重复性比较高的流程去实现一些自动化。已经实现自动化的，我能不能再进一步的去优化，把一些复杂的规则，因为简单的规则比如算个指标啊，我分子找到分母找到除一下就有指标了。但是复杂的模型比如说客户信用，它是很多维度的，这个是特别适合用 AI 去拟定一个风险指标也好，信用指标也好，去形成一个复合性判断的。我们去试一试看一看，这样做是不是更有效率，更能够去量化一些原来我们认为比较复杂的一些工作，这些都是可以去尝试的一些场景啊，给大家做一个抛砖引玉的介绍。好，那以上呢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留给就是在线的一些朋友，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来互动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精彩分享，相信刚才的分享也使各位受益不少。那接下来进入互动问答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跟嘉宾交流，可以在小鹅通评论区下方勾选问题，输入问题发送，或腾讯会议举手申请解除静音，与老师在线进行沟通。好的，目前我们这边暂未收到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那还先请老师先针对今天的话题简单的进行一个总结。
对，那个我其实很高兴，就是说大家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感兴趣，也引发了我自己的一些思考。那希望就是大家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呢，能够就是保持一种学习的求知的一个心态。那我相信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不会被这个时代抛下啊。我们今天能够有意识的来参加这个课程的一些同事，就已经具备了这种自我的觉知，我们叫 awareness。 那我相信有这种自我觉知的人，就一定能够让自己跟上这个时代的一个发展和变化啊。也欢迎大家就是愿意跟我沟通的话联系我。好，谢谢。
好，这边有收到一个问题啊，这位同仁问老师说他已经有8年以上的经验了，请问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今在企业中是着力于学一些 AI 或者是其他工具，还是考证？
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认为啊，就是AI 时代考证能够给你带来的性价比，就你时间投入的产出比没有那么高。比如说你的进修是为了岗位提升，你需要专注的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几种能力里边对企业的一些业务现状、价值环节的一些理解，然后再去应用。如果你考虑的是未来在换工作的时候能够贴上一个 AI 人才的标签，我也建议你主动请缨去做一些跟 AI 提升企业管理能力有关的项目。你的实际项目参与经验一定要比你拿一个证书有用的多啊，就更有说服力。
好的，感谢老师的回答。那我们这边看